普京下一个目标曝光，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警告俄军向第二个核设施挺进。西方情报指出，俄罗斯可能将城市炸到屈服。布林肯说，乌克兰的苦难会更加恶化。美国轰炸机在乌克兰邻国军演，前美国大使说战事很可能继续下去。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6号礼拜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林达托马斯格林菲尔德 Linda Thomas Greenfield 3月4号在联大发言的时候指出，俄军目前正是向乌克兰第二大核设施前进，距离大概只是剩下32公里。大使说，靠住上帝的恩典，世界昨晚勉强避免了一场核灾难。俄罗斯昨晚的袭击令到欧洲最大的核电站处于严重危险之中，这个是令人难以置信的鲁莽和危险。他对于乌克兰方面在受到攻击的时候仍然能够将所有六个反应堆保持在安全状态，并且尽可能向核监管机构报告表示赞赏。同时表示，俄军自上个礼拜控制切尔诺贝尔核电站以来，一直不允许工程师和维护人员换班，美国对此保持高度关注。最后他警告说，考虑到俄军目前正在向乌克兰第二大核电站挺进，这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依然存在。对于俄罗斯持续控制乌克兰核设施，中华民国前驻新西兰大使戒文级在3月4号的中天新闻里面分析说，稍微有理性的国家或者军队基本上不会摧毁核电厂。如果核电厂被地面部队摧毁，方圆30公里就会草木不生。戒文级认为，俄军的目的是控制关键基础设施，这个是战争升级的指标。目前在战事胶着了九天之后，俄军加大对城市轰炸的力度，同时开始夺取黑海沿岸城市，特别是乌克兰第三大城市敖德萨。俄军攻击舰队自3月3号晚间从黑海向敖德萨方向移动。乌克兰国防部发布声明表示，俄军打算对敖德萨发动袭击，已经在黑海发现一支俄罗斯海军的登陆分队，由四艘大型登陆舰以及三艘火箭艇组成，目前正在向敖德萨移动，并且还有几百名士兵。专家示警，万一俄军真是夺取敖德萨，就等于控制了乌克兰的经济命脉。一名西方高级情报官员日前表示，俄罗斯现在似乎准备轰炸城市直至其屈服，可能包括平民伤亡人数的显著增加。CNN 在3月5号援引这一位官员说，这个是一种非常粗暴的做法，更加重型的武器不单止重量更重，它造成的伤害也都会更重，而且更加不区别对象。报道说，其他官员注意到俄罗斯的战略从军事目标转向平民，更加多的袭击瞄准人口集中的地方。俄罗斯总统普京3月4号和德国总理索尔茨通电话的时候，坚称俄军并没有轰炸住宅区，并且说所有关于俄军攻击公寓、学校和医院的报道都是假新闻。但是英国每日邮报展示的来自首都基辅郊区伊尔平的画面证实，平民密集的地区受到广泛破坏。一张相片显示，一名乌克兰士兵在伊尔平一个轰炸现场救出一名婴儿，背景是一座被炸毁的桥梁。另外一张相片入面，伊尔平市遭到大规模炮击之后，一名妇女经过一间正在起火燃烧的屋，看起来身心都受到伤害。还有一张相片显示的是3月4号一名妇女在日托米尔被炮击毁坏的校舍残骸入面行走。报道还提到， 俄军对基辅附近的一栋公寓楼以及对切尔尼戈夫市的袭击，可能导致上百人被埋在瓦砾之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3月4号在布鲁塞尔和欧洲盟友会面的新闻发布会上面告诉记者知，好不幸的预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苦难在好转之前要先变得更加差。不过布林肯同一日接受 BBC 访问的时候亦都表示，他坚信乌克兰可以战胜俄罗斯。布林肯坦言，无法预测战事将会持续几耐，但是俄罗斯没办法征服正在努力为自己的未来和自由奋战的4500万人，亦都没办法对乌克兰而止起始。这个就足以充分说明其中的意义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动在3月5号进入第10日，俄军只是攻下一个重要城市克尔松。同时就传出普京的外将去年10月份刚刚升为中央军区第41军团副指挥官苏霍维斯基阵亡的消息。据闻这个将会成为俄军陷入消极的一大关键。目前看来，俄罗斯正在慢慢沉入乌克兰泥沼。众多的国家正在关注战争走向以及会怎样影响世界格局。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史提芬皮弗 Stephen Pivey 对美国之音表示，即使俄罗斯攻占了一些乌克兰城市，战事亦都很可能将会持续下去。他认为俄罗斯仍然在军队数量和现代武器方面保持着显著优势，乌克兰军队很难取胜。但是即使俄罗斯实现了最大目标，夺取了基辅，罢免现任政府，然后建立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皮弗说，俄罗斯人可能正在为一个漫长的占领做好准备。在很多情况之下，武装起来的乌克兰人充满敌对愤怒，我认为乌克兰人将会继续抵抗。在当地时间3月4号，美国 B-52 轰炸机飞抵乌克兰的邻国罗马尼亚和北约国家进行联合军演。美国之音认为，苏联的解体令到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根本变化，世界进入一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极大地消灭了大国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直接破坏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架构，令到欧洲陷入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全球自冷战结束以来相对平衡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但是这个时候正值美国联合盟友将战略重点转移到印太，以中共为主要对手的时刻。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研究员詹士·戈德盖尔 James Goldgeier 在3月2号的研讨会上面说，美国近年的欧洲和俄罗斯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欧洲和俄罗斯的，而是关于中方的。美国和俄罗斯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目标是一个安静的莫斯科，可以令华府将注意力集中在北京身上。但是需要关注的是，这种规划会不会被打乱。为了声援被俄罗斯侵略的乌克兰，全欧洲25个国家150个电台相约在3月4号上午同一时间播放反战歌曲《给和平一个机会》。发起人说，这个是为了团结并且提醒世人不应该对战争视而不见。据中央社消息，格林威治时间上午7点45分，包括乌克兰电台在内的150个欧洲电台同时响起歌曲《给和平一个机会》 Give Peace a Chance， 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发起这一次活动的欧洲广播联盟 EBU 表示，很多欧洲民营广播电台亦都自发加入活动，包括乌克兰等国家在内的上百万户家庭、汽车和公共场所都在同一时间响起这一首著名的反战歌曲。这场活动的发起人柏林布兰登堡新闻广播电台 RBB 负责人斯勒辛格 Patricia Schlesinger 向媒体表示，乌克兰战争的可怕每日越来越显而易见，我们的团结、人性和支持是必要的。欧洲电台携手提醒世人歌曲的意义是一个好的信号，他敦促我们不应该视而不见。备受各界关注的徐州铁链女案件再有新进展。3月4号夜晚，前调查记者、知名媒体人邓飞在微博上面配图发出实名举报，要求中共司法机构对涉及铁链女和董某文婚姻的相关人员进行立案调查，并且回答三个问题。邓飞在这篇实名举报里面指出，多方持续质疑基于收买犯罪行为产生的婚姻关系，因为违背法律规定，而且违背当事人的真实意愿。铁链女性和董志文的婚姻应当视为无效，不产生任何和婚姻相关的权利义务。他还指出，他收到的董志文和铁链女的一组结婚证相片，足以证明他们的结婚登记涉嫌严重弄虚作假。公诉调查组的通报亦都明确了这一点。根据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发布的一份指导意见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及时受理相关举报。他说，为了进一步查明真相，平息社会疑虑和不安，我们期待在法治框架之内明确董志文和铁链女之间的三个问题。第一，两个人的婚姻登记是否有效？第二，两个人是否存在合法有效的婚姻关系？第三，铁链女是否属于董志文的家庭成员？消息引发中国网民的共鸣，得到几万网民的点赞、转发和留言支持。有人说，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不是就天下大乱了。拐了女人去生完细路就变成事实婚姻，就变成家庭成员，或天下之大稽。多谢你仲喺度为铁链女奔波。时政评论人士秦鹏喺直播节目入面表示，邓飞嘅举报代表住全世界嘅朋友并冇忘记铁链女。虽然举报内容冇直接挑战中共将铁链女同小花梅鉴定成同一个人嘅最大问题，但是亦都有利于突破五份通告制造的恐慌，以及对拐卖妇女犯罪的纵容。这一节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给更加多的朋友。多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会。